各位恩泉堂的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恩泉堂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大家的当中来到分享神的说话，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大家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在香港住的，过来
我是住在香港的，
过来探我的儿子，
是来看我儿子的。
他是住在 Utrecht 的，
他是住在 Utrecht。
咁我同阿师母咧就有个好重要嘅责任。
我跟师母咧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就要照顾我哋嘅孙女啊。
就是要照顾我们的孙女儿。
佢旧年出世，
他是去年
年出世
啊，他是前年出生的。
而家咧系岁半啦。
现在是一岁半。
咁因为父母都要翻工。
因为父母都要上班，
咁我哋咧就都系过嚟咧，要去肩负起照顾个孙女嘅责任。
所以我们咧就过来咧，就负起要照顾孙女的责任啦。
不过我已经退咗休啦。
不过我已经退休
了，所以咧就可以喺呢边避暑啊。
所以在佢这边的避暑。
因为香港咧热到三十几度。
因为香港很热，三十多度。
喺荷兰嘅气温咧就舒服好多。
在荷兰的气温就比较舒服一点。
多谢天父嘅恩典。
谢谢天父的恩典。
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首先在这里就祝每一位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首先在这里祝福每一位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主恩常在，
主恩常在。
究竟父亲怎样才可以最开心呢？
到底父亲怎么样才是最开心的呢？
我想如果一个尽责的父亲就是一个最开心的父亲。
我想一个尽责任的父亲就是一个最开心的父亲。
怎样才算为一个尽责的父亲呢？
什么叫做最尽责任的父亲呢？
就是一个可以培育到自己的儿女成为敬虔的后裔，那就是做一个最开心的父亲。
就是可以栽培自己的儿女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的话，那就是最开心的了。
但这件的工作或者这个的使命实在一点都不容易。
但是这个工作或者这个使命一点都不容易。
但我们多谢神给我们有祂的话语。
但是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祂的话语。
以致我们可以学习怎样来到培养自己，也都培育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敬虔的性格，
你知道我们培养自己也培养我们的后裔呢，有一个敬虔的一个性格。
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呢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一至九节。
今天的经文呢在《生命记》的第六章一到九节。
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就是讲犹太人呢来到怎样培育自己和自己的儿女的。
这段经文可以说犹太人是怎么样培育自己跟自己的儿女的，
是叫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就是叫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一段最重要的经文，
是一段最重要的经文，
特别是在六章的四至九节，
特别是在第六章的四到九节。
犹太人称这段经文叫 Shema，
犹太人叫这段经文呢叫 Shema，
中文呢就翻译做司马，
中文的翻译就是司马。
直到今日呢，
直到今天，
犹太人呢每天的早晨和黄昏呢，
犹太人每天的 早晨还有黄昏，
都会在家里面呢背诵这六节的经文的，
都会在家里呢背诵这六节的经文。
好，让我们首先看一看六章的一至三节先。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六章的一到三节。
第六章的第一节至第三节，我想我读一次给大家听下。
第六章的第一到三节，我先念一遍给大家听一下。
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的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你会不会读的？不需要， OK。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生命记是摩西将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给以色列要遵行的诫命、律例、典章重复又重复地强调。
生命记是摩西给以色列人的一些律例典章重复又重复地一直来介绍，
目的只有一个，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是一生来到敬畏耶和华他们的上帝，
就是要他们跟他们的子子孙孙一生来敬畏耶和华他们的上帝。
呢度讲嘅子子孙孙原文咧系话佢哋嘅儿女同埋佢哋嘅儿女嘅儿女。
子子孙孙呢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儿女，还有儿女的儿女。
上帝应许以色列人。
上帝应许以色列人。
当佢哋敬畏上帝、遵行佢嘅诫命嘅时候，
当他们敬畏上帝、遵循他们的诫命的时候，
上帝就会令到佢哋喺世上日子得以长久。
上帝就会让他们在世上的日子得以长久。
我哋中国人讲叫长寿。
我们中国人说长寿。
又应许佢哋得以享福。
又应许他们可以享福。
即系有福气啦。
就是有福气啦。
人数增多。
人数的增多啦。
这个是即是儿孙满堂了，
就是儿孙满堂了。
这些呢我想我都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的。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的。
但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可以敬畏上帝和遵行他的诫命呢？
问题是我们怎么可以敬畏上帝还要遵行他的诫命呢？
在第六章的四至九节呢就有六样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学习的。
那第六章的四到九节呢就是有六个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
第一个是要听从上帝。
第一个就是要听从上帝。
第二是要爱上帝。
第二个就是要爱上帝。
第三是要记得上帝的话语。
第三就是要记得上帝的话语。
第四是要教训我们的儿女上帝的话语。
第四就是我们要教训我们的儿女上帝的话语。
第五就要谈论上帝的话语。
第五就是要谈论上帝的话语。
第六就是要在不同的地方写上上帝的话语，背诵上帝的话语。
第六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写上上帝的话语，背诵上帝的话语。
好了，让我们就都详细看看这六样的事情我们要学习的。
让我们尝试看一下这六个事情我们要学习的。
六章四节。
第六章第四节。
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刚才我讲这段的经文叫做 Shema。
刚刚我说这段经文叫 Shema。
其实原文第一个字就是 Shema。
其实原文第一个字就是 Shema。
Shema 就是要听的意思。
Shema 就是要听的意思。
但听这个字呢不是那么简单的。
但是听这个字不是那么简单。
听包括了专心考究、吸收、明白。
听包括了专心啦、考究啦、明白。
以色列摩西要求以色列嘅百姓要专心明白一件事情。
摩西要求以色列的百姓要明白一专心明白一个事情。
就系耶和华系佢哋独一嘅上帝。
就是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上帝。
耶和华系独一嘅。
耶和华是独一的。
只有耶和华我哋嘅上帝。是我们唯一需要听从的。
只有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唯一需要听从的。
其实上帝这个字就代表了大能大力的意思。
其实上帝这个字就是代表大能大力的意思。
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比我们的上帝更加有能力。
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比我们上帝更有能力。
耶和华也是独一的。
耶和华也是独一的。
表示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跟耶和华神来到相提并论。
表示在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跟耶和华上帝能够来相提并论的。
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创造者。
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创造者。
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被造之物。
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被造之物。
包括了我们在内。
包括我们在内。
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者。
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者。
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拯救我们脱离死亡和罪恶。
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把我们脱离死亡还有罪恶。
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主人。
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主人。
所以在我们的追求当中不要让任何其他的东西成为我们的主人。
所以在我们的追求当中不要把其他任何的事情成为我们的主人。
所以耶和华神是世上唯一我们要听从专注和吸收。
所以耶和华神是我们世上唯一要听从专从还有吸收的。
所以恩泉堂的弟兄姊妹。
所以恩泉堂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最值得你听从的是什么呢？
今天最值得你听从的是什么？
直接说你现在最听谁的话呢？
直接的说你现在最听谁的话呢？
广东话说听话。
广东话说听话。
听话就是遵从。
听话就是遵从。
让我们学习来到去听从耶和华的说话。
让我们学习来听从耶和华的话。
第二我们要做的是要爱我们的上帝。
第二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爱我们的上帝。
在第六章第五节这样说，
第六章第五节这样说，
佢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嘅神。
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有人问耶稣基督，
有人问耶稣基督，
诫命中最大嘅系边一条？
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
耶稣的答案就是这一节的经文。
耶稣的答案就是这一节的经文。
我们通常叫这一节经文叫大诫命。
我们通常叫这一节经文叫大诫命。
当我们可以遵守这条诫命的时候，
当我们可以遵守这条诫命的时候，
我们就很自然能够守到其他的诫命。
我们很自然的可以守其他的诫命了。
尽心是表示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
尽心就是表示我们尽我们的一切的心思意念。
尽性是用尽我们的生命或者性命来服侍神。
尽性就是用尽我们的生命或者性命来服侍神。
尽力就是用尽我们所有的力量来爱神。
尽力就是用尽我们的力量来爱神。
因为他是拯救我们的神。
因为他是拯救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的子民。
我们是他的子民。
他是我们的天父。
他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他宝贝的儿女。
我们是他宝贝的儿女。
我们可以爱神。
我们可以爱神。
我们应该爱神。
我们应该爱神。
因为神先爱我们。
因为神先爱我们。
这个是第二样我们要来建立我们良好品格的第二样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建立良好品格的第二个事情。
第三样我们看第六节。
第三个我们来看第六节。
他说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他说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将上帝的话语藏在心里面。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藏在心里面。
好像诗人在诗篇119篇11节所说。
好像诗人在诗篇119篇11节这样说。
我要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我要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
是的，这个是重要的。
是的，这个是重要的。
当我们可以将神的话牢牢记在心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可以把神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面的话，
神的话就会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神的话就会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一直来带领着我们。
一直来带领我们。
怎样可以将神的话牢牢记住呢？
怎么可以把神的话牢牢地记得呢？
怎样可以将神的话来转化我们的思想呢？
怎么可以把神的话转化成为我们的思想呢？
我们如果可以牢牢记住神的话，我们就会按住神的话来生活。
假如我们可以牢牢地记着神的话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着神的话来生活，
让神的话来转化我们的思想，
让神的话来转化我们的思想。
因为我们的思想是会引导着我们的行为，
因为我们的思想会引导着我们的行为。
因为人会做什么是看看他会想什么，
因为人会做什么是基于他会想什么。
如果我们时时都想着好事，
假如我们常常想的是好的事情，
我们时时想着怎样去帮助别人，
我们常常想着怎么去帮助别人，
我们就会做好的事情，
我们就会做好的事情。
如果我们时时想着一些衰事，
假如我们常常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自然会做衰事，
当然我们就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了。
因为思想是指导着我们的行为，
因为思想是指导着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们时时记住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要常常记着神的话语，
我们就自然会遵守神的话，
我们就自然会遵守神的话。
所以第三样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学习牢牢地记住神的话语。
所以第三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学习牢牢地记着神的话语。
第四样在第六章的七节上
第四个呢，就是在第六章的七节的上半节。
他说你要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他说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
上帝要求我们将神的话语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
上帝要求要把神的话语殷勤的教训我们的儿女。
因为刚才在六章二节。
因为刚刚在第六章第二节呢。
上帝是不但要求我们一生敬畏耶和华。
上帝不单只要求我们一生的敬畏耶和华，
他都要求我们要将我们的子孙来到教导成为他们一生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也要求我们教导我们的子孙呢成为一生的敬畏耶和华的人。
所以作为父母呢，我们是有责任将上帝的话教训我们的儿女的。
所以作为父母呢，我们是有责任把上帝的话呢教训我们的子女的。
正如我们教训我们的儿女，
正如我们教训我们的儿女，
我们不会将教训儿女的责任完全交给学校。
我们不会把教训儿女的责任呢完全的交给学校，
交给学校的老师，
交给学校的老师。
所以我们都不应该将教训儿女关于上帝的责任 交俾教会。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把关于教训那个上帝的那个东西的交给教会了。
即完全交给教会，交给牧师，交给传道，交给主学的老师，
就是完全的交给教会啊、牧师啊、传道啊，或者主日学的老师啊。
当然啦，做父母有责任带领他的儿女回到主日。
当然啦，父母有责任把子女带到回来主日，
让他在教会里面学习神的话语，
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学习神的话语。
但其实呢，每一个父母都应该在屋企里面去教导他的儿女学习敬拜神。
每一个父母都应该在家里面呢教导他们的子女来敬拜神，
在家里面去认识神的话语，
在家里面来认识神的话语。
不过呢，我们都知道在平日呢，我们如果可以，
那不过我们都知道了，平常日子的话，假如可以的话，
我们其实应该尽力安排一些家庭崇拜的时间。
我们应该尽力的安排一些家庭崇拜的时间，
让我们的儿女在平日都可以接触到上帝，
让我们的儿女呢在平常的日子都可以接触上帝，
明白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恩典和爱顾，
明白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还有爱顾。
殷勤教训的原文是一个字，
殷勤教训呢原文是一个字，
是表示很深刻的来刻画了在啲木硬木上边，甚至一啲金属上边，
表示得很深刻的刻在一些硬的木头上面，
以至咧呢啲唔会磨灭嘅，
以知道这些不会磨灭的。
我哋都有呢个责任，将神嘅话语嚟到深深雕刻喺我哋嘅儿女嘅身上。
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把神的话语呢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子女的心里面。
系啦，呢个就系第四样我哋要学习嘅事情。
这个就是第四个我们要学习的事情。
第五样咧就系第六章第七节下啦。
第五个呢就是第六章的第七节的下半节。
佢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我哋应该几时谈论神嘅话语呢？
我们应该什么时候谈论神的话语呢？
坐在家里。
坐在家里面，
表示是在家里，
表示就是在家里了。
行在路上，
行在路上，
表示在家以外，
表示就是在家以外的。
这个是表示无论你去到哪里，你都应该把握机会来到谈论神的话语。
这里就是说，不管你去到哪里，都要把握机会来谈论神的话语。
躺下是表示休息，
躺下表示休息，
表示日落黄昏的时候，
表示就是在黄昏的时间。
起来是表示起床，
起来是表示 起床的时间，
是工作的开始，
是工作的开始，
就是早上的时间，
就是早上的时间。
这里就是说无论你在黄昏傍晚，
这里就是说不管是黄昏傍晚，
因为早晨开始的时候，
或者是早上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谈论神的话语，
我们都应该谈论神的话语。
所以犹太人，我们刚才都讲过，直到现在他们在早上傍晚都会中毒这个Shema的。
所以我们刚刚也提过了，犹太人呢不管是早上或者傍晚呢都会 中毒这个Shema的。当然我们都明白，
在我们一个很忙碌的社会里面，
在我们这个那么忙碌的社会里面，
香港就非常之忙碌了，
香港是非常的忙碌。
当然我来了荷兰不是太久，我不知道大家忙不忙碌。
虽然我来了荷兰不是很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忙碌。
不过总是有很多东西是妨碍我们是很留意的谈论神的话语。
不过总会有一些事情妨碍我们是很留意的去 谈论神的话语。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谈很多事，
我们可以谈很多事情。
我们在不同的年纪，
我们在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阶段，
都有不同的话题会讲，
都有不同的话题来说。
无论是时事，
不管是时事，
政治
的，
经济的，体育，娱乐，
电影，
电视，
饮食，
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
你的婚姻，关
于健康的事情，
环保的事情，
旅游的事情，
手机的事情，你试下每日睇下你用咗最多时间讲嘅系乜嘢？
你看看你每天用了最多时间讲的是什么？
你又发觉你最少讲及嘅可能系神。
你会发现你最少谈的可能就是神了。
特别屋企里边，
特别在家里面，
夫妇之间，
夫妻之间，
父母儿女之间，
父母子女之间，
我们最多是讲什么呢？
我们最多讲什么？
父母最关心儿女的是什么呢？
父母最关心子女的是什么？
当然这个跟儿女的年纪有关，
当然这个跟子女的年纪有关。
我记得个孙女初初出世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孙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呢，
无论是父母或者是祖父母都将全部的心机摆在身上，
不管是父母啦或者祖父母啦，都把所有的心机都放在他的身上。
所以养育儿女呢实在一点都不容易，
所以养育儿女呢实在是一点都不容易。
很快当他们进入求学的阶段，
很快了，当他们进到求学的阶段，
我们又要想想他应该去哪里的幼稚园读书啦。
我们就想一下他应该去 哪个幼儿园上课啦。
香港就很紧张的，
香港是很紧
张的，这里好像好一点，
这里好像好一点。
然后呢就看看他又应该要读哪间中学啦，
看看他应该念哪一个中学啦。
他每天放学之后我们最紧张就是他有没有做他的功课啦。
每天他下课之后你就紧张他有没有做好功课啦。
然后又看看又担心他读完中学又入不入到大学呢？
然后看一下又担心他念完中学呢能不能上大学呢？
但毕业之后他又找不找到工作呢？
那大学毕业之后他能否找到工作呢？
我想我们都用了很多心机来培育我们的儿女，
我想我们用了很多心机来培育我们的子女。
我们很着重他有没有学问，
我们很注重他有没有学问，
我们都很关心他的健康，
我们也很关心他们的健康。
但是我们有没有关心我们儿女属灵的生命是否健康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关心我们的儿女他们属灵的生命是否健康呢？
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呢？他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
我们付出了多少时间来去培养他呢？
我们付出了多少的时间来培养他们呢？
所以我们应该一生要学习，
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习，
让神直接介入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让神直接的进入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不要将神局限在只是在主日的时候，在崇拜或者主学那几个钟头，
不要把神的 局限在主日的崇拜或者主日学那个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们主日回来之后，我们就将我们的神摆在一边，
我们主日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又把我们的神呢放在一边，
等到下个礼拜才跟神再见面，
我们在下礼拜呢才跟神再见面了。
让神真的进入你的家庭，
让神真的进到你的家庭，
让你的儿女在家庭里面就接触到神和他的说话，
让你的儿女在家庭里面就可以接触到神还有他的话语。
因为家庭才是培育儿女灵命最重要的场所，
因为家庭才是培育儿女灵命最重要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都在这里特别提醒各位的家长，特别是父亲，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各位家长还有特别是父亲，
你最重要培育儿女什么呢？
你最重要是培育儿女什么呢？
是财富啊？
财富吗？
知识？
知识？
健康？
健康？
亦或他在神面前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
或者是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
要敬畏上帝，遵行他的诫命，
要敬畏上帝，遵行他的诫命，
我们就要在家里面时时谈论上帝，
我们就要在家里面常常的谈论上帝。
犹太人的家庭是最重视这个家庭教育的，
犹太人的家庭呢，他们是最重视这个家庭教育的，
所以他们从小就在家里面时时谈论上帝，
所以他们就从小在家里面常常的谈论上帝。
他们真的每天的早上黄昏都诵读什么？
他们真的是早上黄昏都诵读这个什么？
让他们的儿女从小就知道，
让他们的儿女从小就知道
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神，
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神，
他们要尽心尽性来到爱神，
他们要尽心尽性来爱神。
这个是另外一样我们要学习的事情，
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事情。
然后第六样要将神的话语怎么学习呢？
然后第六样要把神的话语怎么学习呢？
就是第六章的八和第九节，
就是第六章的八跟九节，
他说也要将神的话语系在手上为记号，
他说呢也要把神的话语呢系在手上为记号，
戴上额上为经文，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又要写在你们房屋的门框上。
因为这样的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犹太人呢就用了一些叫经文的盒，
犹太人呢就用了一些叫做经文的盒子，
将个盒咧真系戴喺只手臂上边，
把这个盒子真的放在手上面，
又戴喺个额上边，
又戴在额头上面。
如果有机会咧，就你可以睇睇啲犹太人咧点样将啲额上嘅经文、手上嘅经文戴住。
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咧，犹太人怎么把那个经文咧放在盒子里面，放在那个额头
喺门框上边咧，会摆啲经文盒。
他们也会在门框上面放一些经文。
里面的经文是什么呢？
里面的经文是什么？
就是生命记的六章四至九节。
就是生命记的第六章四到九节。
今天可能我们不会学犹太人这样穿带一些经文盒啦。
今天可能我们不会学犹太人一样带一些经文盒子。
但是呢，我们可以应该要学习真的将六章四至九节这段经文好好地来到去背诵它。
但是我们应该要学习把这四到九节的这六节的经文呢好好来背诵它。
其实现在多数人都会用手机的。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用手机。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呢，你可以将这几节的经文呢作为 wallpaper 摆在手机里面。
可以，我建议大家呢用这几节的经文呢作为你手机上面的桌面的那个，就放在那个手机上面的桌面。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手机的 wallpaper 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手机的那个桌面是什么。
可能呢是你的儿女的相都不定。
可能是你儿女的照片。
这个都是好的。
这个是好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你要将这些经文呢好好教导你的儿女。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把这些经文教导你的儿女。
我们多谢神给我们这六节的经文，
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六节的经文，
让我们真的学习要培育一个敬畏神的生命，我们要做的六样的事情，
让我们真的学习要敬畏神的生命，要做这六个事情，
就是要听从上帝，
就是要听从上帝，
要完全的爱上帝，
要完全的爱上帝，
要记得上帝的话语，
记得上帝的话语，
要时时谈论上帝的话语，
要常常谈论上帝的话语，
要教训我们的儿女遵守上帝的话语，
要教训我们的儿女遵守上帝的话语，
同埋要用一切的方法提醒自己来到背诵记得神的话语，
还要用一切的方法来提醒自己背诵上帝的话语。
几千年以来，
几千年来，
犹太教可以流传到而家。
犹太教可以流传到现在。
虽然相对来讲，犹太教在世界上不是一个大的宗教。
虽然相对来说，犹太教在世界上不可以说是一个大的宗教。
但是犹太教其实是深深影响住基督教。
其实犹太教是深深影响着基督教。
是因为他们很重视家庭里面背诵纪念上帝的话语。
因为他们是很注重在家庭里面背诵纪念上帝的话语。
谈论上帝的事情，
谈论上帝的事情，
培育儿女属灵的生命，
培育儿女属灵的生命，
帮助他们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帮助他们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我们想我们的儿女得福，
我们想我们的子女得福，
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最重要的他就是要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你会发觉在这么多年的诺贝尔奖里面呢，
你会发现那么多年的诺贝尔奖里面呢，
得奖最多的，
得奖最多的，
其实是犹太人。
其实是犹太人。
他可能是美国籍的犹太人，
可能是美国籍的犹太人，
可能是德国籍的犹太人，
可能是德国籍的犹太人。
但是他们基本上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基本上是犹太人。
我觉得是跟他们很着重去谈论上帝的话语有关。
我觉得是这个是跟他们很注重谈论上帝的话语有关。
所以我都期望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藉着今天神所给我们的说话，
所以我期望弟兄姐妹今天借着神跟我们所说的话，
好的学来到学习怎样培育自己和我们的后代，
好好的去学习怎么样培育自己还有我们的后裔。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愿主的话语祝福大家，
愿主的话语祝福大家。